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拜登上任后首度出访中东，莫斯科放话中美元首会划定在7月下旬，专家说拜登或向习近平下最后通牒。房地产爆发断供潮，房地产危机对中国产生全面冲击。蓬佩奥说北韩核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郑州维权被毒打后，储蓄户的噩梦持续。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俄乌战争除了加剧粮食危机外，亦引发全球能源危机。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13号起展开去年1月上任以来的首度中东之行。此行主要目的是说服波斯湾国家增加石油产量，以缓解全球能源危机。拜登13号首站先到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汉首总理拉皮德 Yair Lapid 进行两日的会谈，跟着15号在约旦河西岸会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Mahmoud Abbas， 然后当日张开美国总统先例，乘坐空军1号专机从以色列直飞沙地阿拉伯的吉达，在当地和沙国官员会谈，并出席波斯湾盟国峰会。拜登过去曾因沙国记者卡舒吉遭谋杀事件指责沙国王储穆罕默德 Mohammed bin Salman， 还称沙国是贱民 Prior 国家，令到双方关系陷入冰点，亦令到拜登这一次和穆罕默德的会谈倍受瞩目。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Sullivan Jake Sullivan 12号表示，拜登在沙国会见波斯湾国家领导人士，将讨论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会员国增加石油产量以降低油价。但是油价牵涉到俄罗斯的筹码和利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3号还提醒拜登，不要利用这一次访问试图挑拨沙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一如美国试图说服沙国在油价飙升之际提高产量一样。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是仅处于沙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和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高度重视在 OPEC 框架内和沙国的合作。此前克里姆林宫12号宣布，俄国总统普京下周将到伊朗首都德克兰参加叙利亚峰会，亦将会见地主国总统莱希 Ibrahim Raisi 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有专家分析，俄罗斯因出兵乌克兰而受到国际孤立之际，试图组织一个反美同盟。美国11号亦表示，掌握到伊朗准备军援俄罗斯，提供数百架无人机，有部分具备挂载武器的能力。美中首脑第四次会谈或会定在7月最后一个星期。外界认为拜习会这一次视讯主要议题将聚焦在俄乌战争、台湾问题以及美对中制裁关税将做何种调整等几大方面。美国之音援引知情外交人士透露，中共官员们建议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第三次视讯会晤定在7月25号。长期研究国际关系的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13号向希望之声表示，这次拜习会所谈的议题不外乎是俄乌战争，美国还可能要求中共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双边贸易，特别是尚未定案的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问题。他分析，过去美国仰赖进口大批中国廉价的一般民生用品，现在涨了好几倍。拜登希望能够降低关税，并抑制目前居高不下的通胀问题，但面临工会强力反弹，可能波及年底参众议院选举，所以他必须衡量轻重。李正修说，美国当然希望能够在对中的关税上做一个结论，至少是阶段性的结论。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认为，这一次拜习会有5个观察点。一个是划红线，延续今年3月18号拜习视讯会上的议题，主要是要求中共不能够支援俄国，甚至相当于是下最后通牒。 第二点亦是画红线，即共军不可以跨海对台做军事冒险。他说，据小道消息说，美国防部长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香格里拉会谈上，美方直接强硬表态，要他魏凤和传话，如果中共对台湾冒险，美国将不经过外交召会，直接采取战略性毁灭效果的军事行动。这个是下警告和最后的通牒。中国房地产市场加速下行，房企连续爆雷，他们开发的楼盘纷纷烂尾。花旗集团分析师星期三表示，房屋买家拒绝支付房屋贷款，加剧了房地产危机和银行坏账风险，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中国媒体报道，武汉、郑州、长沙、南昌等城市至少14个烂尾盘的业主最近发起集体停贷，即是集体断供。每批业主都向相关银行发出了公开信，宣布即日起不再供楼，直至楼盘复工。据估计，中国有上万个这些烂尾楼项目，业主单方面向银行发信宣布不再供楼的集体断供行动，虽然不具备法律效力，银行可申请他们违约和破产，但反映出大批业主罢工多年后，随着楼价崩堤，最后一丝希望亦幻灭。香港信报7月13号评论指，这股断供风暴可能对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构成冲击。港媒分析称，截至目前为止，只有十几个烂尾盘的业主发出集体断供宣言，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但上若这一种行动掀起趋势，越来越多业主单方面断供，就难免令银行承担巨大的坏账压力。尤其近日河南村镇银行风波震惊全国，已导致各地不少中小型银行储蓄户争相提款，如果再加上按揭违约，将令部分银行两头出血，进而可能会冲击金融体系。经济持续下滑会引发很多问题，只是河南一省村镇银行事件、烂尾盘、断供宣言三者就互有关联，和楼市低迷有关，这样或多或少亦是中国经济的缩影。中共央行星期三7月13号表示，五月以来主要经济指标明显改善，但下半年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稳经济还需要艰苦努力，同时还要关注通胀形势变化。美国之音7月13号报道，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话，中共政府经济的一大支柱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房地产相关的现在基本上都要腰斩了。可以想象，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如果你收入的主要支柱腰斩的话，肯定是很难支持。谢田说，现在中国危机四伏，制造业萎缩、金融危机、房地产危机，三大危机同时发生。第十三届亚洲领导力会议 ALC 在7月13号至14号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新常态时代，寻找大转换的锁匙。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 ALC 公开对话中表示，从某种角度来讲，北韩核武器只是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延长线。韩国的朝鲜日报日前以蓬佩奥说金正恩相信美国，但习近平阻留朝鲜无核化为题。韩文并报道说，蓬佩奥还表示，在我和川普和金正恩会面前，北韩总会先和中国共产党会面。我还知道，在我和金正恩进行真挚交谈离开北韩后，习近平会打电话给金正恩说，你敢试试跟随那个国务卿所讲这样去做？蓬佩奥表示，金正恩虽有意朝着其他方向采取行动，但他亦知道北韩的经济、生计以及自己能够维持统治北韩都依靠习近平和中国。他还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北韩是重要的缓冲国家，是分散美国精力的工具。中国知道我们需要资源来阻止北韩核武器。2018年3月，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曾秘密访问平壤 同金正恩舉行首次會談的蓬佩奧話，只要是維繫權力所需的事，無論是刺殺家人或者是其他，他都做好了準備。這一點在跟我交涉時亦可以看得出，他評價金正恩話很果斷，不會給美國任何好處。關於美國國務院內亦有很多人不相信金正恩的無核化意志，蓬佩奧表示，我感覺金正恩是想走正道的，他知道在2022年領導一個孤立國家隱遁王國非常困難。對於北韓最近拒絕對話，接連發動挑釁一事，蓬佩奧認為應該從回歸川普政府第二年中期的制裁水平開始着手。高強度的制裁能夠為金正恩造成真正的壓力，令他就無核化進行認真的對話。任期內一直主導對中國採取超強硬政策的蓬佩奧表示，中國試圖將全球所有的國家都變成自己的屬國。針對是否認為中國的朝鮮半島政策目標亦是將它變成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屬國的提問，他表示，是的，這種事都是從靠近本國的鄰國開始的。他還預測稱將面臨政治經濟高壓，強迫你做出屈服於習近平要求的選擇，而這個選擇亦將符合中國的利益而非屈服者。關於中國進攻台灣的可能性，蓬佩奧表示，這個是他任期內考慮亞太相關問題時一直是最優先關注的問題。他表示，每當同楊潔篪、王毅、習近平等中國共產黨當局者舉行會晤時，開場白都是中方應該統一的主張，彷彿台灣是什麼脫離出去的殘黨國家。他認為必須向台灣切實提供能夠保護本國的工具和資源。河南村鎮銀行爆雷，約40萬儲蓄戶的近400億人民幣存款無法拿出來，大量儲蓄戶前往銀行理論卻被附上紅馬，令他們寸步難行。當局此舉引發儲蓄戶們的強烈反彈，7月10日約3000名儲蓄戶從全國各地齊集鄭州市維權，被身份不明的白衣人痛殴毒打，警察卻袖手旁觀。但儲蓄戶們的噩夢遠未結束，他們返回當地後不單止微信被封，被迫辭職，公安亦頻頻施壓。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在7月10日參加鄭州市維權的姓王的儲蓄戶說，他回到家第二日就接到當地公安的電話，來電的公安要我們依據合法合理的方式維權，但事實上政府和我們標紅馬又逮捕我們，這樣是他們違法在先，而且我們被消失的存款去了哪，一點消息都沒有。另有參與10號抗爭的儲蓄戶說，他亦接到當地公安的電話，跟他說不要跟國外記者說三道四。亦有一名女性維權儲蓄戶說，他的微信功能只限於收發個人訊息，無法加入群聊或公開分享文章。路透社的報導中採訪了一位在10號參加了鄭州維權的耿女士。耿女士說，她在維權行動中遭公安暴力驅散，前胸和背後被踢傷，事後持續遭到騷擾。她透露12號早上被大聲敲門聲吵醒，對方男子聲稱她的公寓漏水，她跟那些人說如果他們闖入來她就要跳窗。之後他躲在房間三個小時，最後從另一個樓梯間離開，當時發現有兩個不認識的黑衣男子站在公寓外。耿女士說，很多儲蓄戶亦遭騷擾，他們想抹去我們手機的訊息，想拿走影片和證據。報道援引其他儲蓄戶亦透露，自己和家人接連被警察、官員和僱主施壓，要求他們不要抗議，否則會面臨失業。一名姓陳的儲蓄戶說，他因為跟外媒講話而被指控為間諜，村支書會去你的家說你是在鬧事。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看。